您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在国会发表首次演讲的时候说，美国已经再次准备好领导世界。川普还重申美国优先和复兴美国精神的战略。川普当选之初，由于对川普提倡美国优先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担心，以及习近平在达沃斯高调发表主旨演讲，国际舆论曾分析北京似乎对领导世界跃跃欲试。直到川普总统就职演说再提美国优先，中国一位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在北京对外国记者表示，如果其他的国家撤出全球化，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引领世界经济，引发国际媒体的广泛的关注。中国在过去几年来一直期望与美国建立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渴望做负责任的大国。如今川普明确表示，华盛顿不会让位于北京，北京新型大国关系是否成为泡影？美中两国谁将是世界的领导者？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做分析。黄延忠教授是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延忠你好。
你好，林森。
严忠，你是怎么理解川普总统所说的，说美国已经再次准备好？他的原文是 "America is once again ready to lead"。你怎么理解他这再次准备好要引领世界了？
对，确实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如果把它跟当初竞选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就刚您像刚才您说的，是要回归到所谓的孤立主义啊、保护主义的美国，因为美国优先，所以大家对当时美国能否愿意做世界领袖、全球领袖产生了怀疑。现在呢，他重提这样一个概念啊，当然就是说给人觉得又上跟他是以前讲的又不一样了。但是呢，我们也同样注意到，就是他在这个演说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虽然就是美国还要重回世界领袖的地位，但是他也提到，比方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还有同盟关系上，他需要他们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本身就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你不能说我要承担世界领袖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叫我下面的这些盟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本身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因为你做世界领袖本身就意味着你是需要负很多的责任，承担很多的义务所以你要两全其美，我觉得这也是不大现实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这种不管他怎么愿意还要继续承担美国的这个领袖地位他实际上已经给北京是已经提供了机会。因为对于他们的盟国来说，还有其他的友邦来说的话，他只是暗示说要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就已经暗示了这种关系在发生一种很大的变化了。其实
你刚才提到是川普总统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主要的也就是他在竞选期间所提倡的这种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政策，使得可能中国觉得好像华盛顿似乎要这个不太愿意领导世界了，那么就有了习近平在达沃斯的那一个高调的这样的一个演说。那么舆论的这种评论说中国要引领世界了，这到底是北京自己确实想这样做的一种愿望呢，还是外界舆论强加给中国头上的，所以要给中国戴上这一个高帽子的？
对，我记得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有很多事情可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看差不多1974年的时候，邓小平来到纽约联大，他当时说中国不会也永远不是也永远不会做超级大国。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甚至在学界很多都开始用这样，包括中国的学界用超级大国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中国。因为中国确实现在的这个它的这种实力已经是今非昔比从差不多改革开放就是70年代末开始，就是它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每7年翻一番，每年保持10%平均的增长速度。所以说现在我们只是看这个它的 GDP 的这个总量的话，现在差不多是11万亿是美国的1/3，但是已经是世界就是经济总量的16%所以到差不多2020年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 中国会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位置。而这个时间也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如果看1820年，差不多是在就是鸦片战争的前夕啊，那时候中国的占世界经济总量差不多30%。啊，超过就是美欧的所有经济的总量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种啊，我们说从这个它的这种结构上的权力的这种转移，本身就说是啊，就给就是、有，即使中国人就是领导人可能当时说了不愿意做超级大国，我们不愿意做霸权，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说是因为这种结构的转移，他想啊不做超级大国也难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从这个结构的环境来讲的话，他这个出台的这些说话、这些说法，包括前阵子外交部发言一位高官说，就是中国愿意成为就是做世界领袖啊，当然实际上习近平。
那个主要可似乎还是主要当时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官员主要还指的是这个经济方面。那么刚才严总你提到，就是邓小平应该是在70年代初期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那么后来在他成为中国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之后，他给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制定的16字方针。是吧？要韬光隐晦，要怎么样？要这个要不称霸，要的等待时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实际上，从江泽民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北京已经在逐渐的抛弃了邓小平的这种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种方针，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那么中国的北京的底气到底来自哪儿？除了你刚才提到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总量，
对，我们看的最主要是首先是结构的这种变化，我们权力的转移，其次是我们说的战略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是川普，就是美国他本身就是有往从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个位置上，就是说他们在往又有这个往回就是不是那么太愿意的这种趋势。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呢，因为它这种也开始慢慢的开始抛弃，就是说邓当时说出来的永不当绝不当头韬光养晦的这样一种政策，特别是2010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这个经济和外交的实力以外，那么中国这些年呢也非常的注重提倡所谓的这个软实力。那么中国的软实力这方面怎么样呢？
对，软实力，我们说到软实力基本上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说的就是它的这种文化的吸引力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它的本身的国内的就是说这个发展模式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外交方面的它的这种这种成熟程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呢，确实在美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是文化的吸引力。我们现在看到包括现在我刚刚今天中午经过纽约的时候，看到那个中国在打那个中国的长城那部电影的海报非常的在纽约街头很明显还有这个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发展模式上来说现在就是总体上来说，在所有我们说的这种威权主义国家当中呢，实际上中国相对来说是做得非常非常成功的第三个我们说的就是外交方面的这种他们所谓的这种比较我们说就是很娴熟的这种外交能力方面中国也过去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这样说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从本质上来讲的话，这方面就是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够的。总体上来说，中国什么实力的提升更多的是来自于硬实力，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军力的增长，但是更少的是来自于软实力。特别是现在当然也不是说中国不愿意提升这方面能力，像很多像孔子学院啊，包括在这个华盛顿啊建立这个 CCTV 北美分部啊，这都花了很多钱，但是就是说总体上说投入是产出来比来讲的话，还是不是很成功。
严中，北京要成为世界领袖，那么它的所面临的一个制约的因素，那么国际方面是什么？国内方面是什么？
国际方面我看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是有还是有这个他的这个世界的实力的对比，就是硬实力嘛。因为你如果跟美国比的话啊，虽然经济在不断的成长，就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就是你的这个军力的话，基本上来说啊，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啊。不少就一些就是美国观察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差不多美国跟中国之间还有差不多20年的军力上的这种差距啊。另外我们再看就是说对外援助方面，其实啊，因为你要做世界领袖，一个很承担就是责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对外提供援助嘛。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这里找到了一个2010年到2012年，就是说对外援助的双方的比较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时期大概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金额大概是893亿人民币，差不多是130亿美元。啊，但是美国同期是1100亿啊，所以差不多是只有美国的1/9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除非中国你要大幅度的增加对外援助，我想近期可能这个还不大现实啊，所以说要做世界领袖，你就要是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在这方面我觉得首先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国内因素，我们就是可以。
严总，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谈了，我们找一个机会再来谈。好，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